我想姊妹所提的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因为那个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出来的时候，翻出好像是任凭他刚硬，但实际上不是，不是神任凭他刚硬。对不起，不是神使他刚硬，是神任凭他刚硬。你刚硬，好，就随你吧，就随你的便吧，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我不管，任凭你继续做。但是那这个跟神使他就不一样，神使他就是说神激动他，或是神怎样就叫他不肯听话。但是神就是说你要刚硬，我不管你，你就刚硬到底去吧。但是你刚硬带来的结果，你自己要负责。那么这里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对属神的人呢，这神名下的人呢，神就不会任凭他刚硬。就是说，你不愿意拣选神，神就任凭你。你拣选神，你想你要刚硬的时候，神就不任凭你。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弟兄姊妹都会感觉到这一样。从前我们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呢？还觉得蛮不错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呢，你发觉个情形不一样。当你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里面就过不去，这个就神不认凭。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神都不管，你自甘堕落就自甘堕落吧，堕落的那个结果你自己去承担。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留意到神说这个话的时候，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给我们去认识。一面是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神会约束我们；另一方面呢，就说如果人不认识神的人，他要向神刚硬的话，神不勉强他。但是神就让他在从实际的里头去经历到那个结果呢，他们会转回过来。那我想因为咱们刚才的交通啊，有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宝贝的，都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想的。我个人特别感觉得到，神允许也好，神任凭也好，因为神老早就已经告诉摩西，百姓不会，法老不会听你的话，百姓也不一定听你的话，神说说在前面呢，但是神还是要摩西去说。特别是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到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指出，说整个的事情发生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当然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成功，对摩西法老说话，摩西对法老说话说了，法老根本就听不进去。但是呢，神让摩西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像刚才姊妹的交通一样，不是在乎那个听话的人他反应如何， 要留意的是留意神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你跟上去，结果是神自己负责，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带出结果来。那因此我们就回过头来留意到有一个大的事情，就整个的来说一个大的事情，神允许这些事情是这样好像翻来覆去的发生的。从一面来说，就说到埃及人就是外邦人了，他们对神的心思呢，是从刚硬开始，也要维持他的刚硬在幕后。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对神的话的反应呢，起初跟外邦人一个模样的。外邦人是怎么样，以色列人也一样是怎么样，但是因为听说神要释放他们从困苦的里头出来，他们就注意到你也这样的一件事，那他就说好吧，神既然要做我们就听跟神的话去跟吧。但是从一时的话说出去的时候，引回来的结果是加重了他们的难处，他们眼睛又从很肤浅的看神，又转回过来看环境，看眼见的事情。那一看眼见的事情，那就引出摩西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不听了。那这个光景说出什么？说出我们刚才姊妹的交通所引出的，我们这些人还不是一样吗？在没有认识主以前，跟我是外邦人，外邦人怎样，我们就是怎样。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是常常落在凭眼见来决定我们的拣选。那么在眼见的里面觉得对我有帮助有好处，那我就听了。但是刚好你听了好像这个结果并不像心里面所想的，那他们就要打个问号了，神的话是不是可听。那这个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上面呢，常常会给我们去体会得到的。但是感谢神，我们读这个神打发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这件事情，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管法老听也好，法老不听也好，以色列人听也好，以色列人不听也好，神就说你去。那说出什么事情呢？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的定义不会更改。神可以忍耐人对他的愚昧和无知，但是神不会更改他起初的定义。他起初的定义是这样，他就这样。那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啊，你把它扩大起来，到今天我们对着那个神的救赎的恩典来说呢，那我们更清楚看到这样的事情。如果因为人听与不听，或是多人听或是少人多人不听少人听，甚至是所有人都不听，神改变不改变他的那一个安排计划，神不改变。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要神，神就等到第二个世代， 那第二个世代，世代的人也是这样的话呢，神就等到第三个世代。神有足够的忍耐和等待来执行他自己的被定规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些人才有蒙恩的机会。你说我们以前的祖宗，西方也好东方也好，抗拒神的多啊，抵挡神的多啊，那甚至你说从外面来看称为教会的那些人一样抵挡神。那最明显的你就看天主教统治欧洲的那一长段的历史，他名字上是称为属神的人，但实际上跟神背道而驰。但神改变了他的定义没有？没有。我们感谢主，说等到从五六世纪开始，一直等到十五六世纪，十个多世纪过去神才扭转那个关系。如果神因着人的反应而决定他要不要做成他所要做的事的，那么我们的祖宗一直到我们都是一定是落在失望的里头，一定是落在绝望的里头，不仅是失望。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说出他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就是说的神不改变的，现在背不出来了，也就是
昨日今日，昨日今日，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神是不改变，基督是不改变。那么这一个呢，放在出埃及的历史来看也好，看在我们的身上来看也好，很明显的看到。神怜悯人等候人的那个心思没有盯着人的愚昧而有所更改。那么回过头来看到圣经其中刚才提到的那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六章一开始的第一节那里，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一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然后神就说以撒的那个话，以撒这个话是接着下来说下来的了。神小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个是第二个事实。虽然五经里头创世纪里面就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甚至亚伯拉罕的事情发生以前，创世纪二章三章都已经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那这个绝对是记录五经的人的那个手艺。但是这个和这里的意思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意思是说，从前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话的时候，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神，甚至我用过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给他们知道我也叫做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你回过头来看第三章，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你留意到他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以前， 是先说了他的名字的解释啊，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是接上去，
耶和华说的名，十五节，直到永远。
是，你要，对对对，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所以当神把耶和华这个名字告诉摩西的时候，他不是先把他的名字告诉摩西，他是先把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告诉摩西。所以他上头所说，他们未曾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知道，因为我没跟他说，他们只知道我是全能神。如果用旧约的圣经上面正面的说了，他说他们知道他是以罗心，也许也知道他是全能者
伊丽莎代，
但是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而耶和华的意思是自由拥有，就是从起初也是接触这样的一个意思呢，他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就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说到这一点，那现在对摩西是头一样的说到。那这样的说到呢，我们注意了，神说这个话了，就不是只是说这一次，第五章的里头没有提，但是第六章的第二节呢就用到这一个了。他说摩西，神小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了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刚才我讲找这一个，那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出他说：“我要坚定我的约。”那为什么我要坚定我的约呢？因为我是耶和华，我不是只有开头，我定会有终结。啊，这个是神的名字，当然也是神的性情。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这个从六章开始，我们一直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反复看到神多次说到我是耶和华，所以你要去，说第十节那里，那上面就是说，以色列人只是因为他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就小于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也埃及在这方面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十三节了，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留意，神明显的说，耶和华 小于摩西，你去对法老再说话。摩西就说，我说不动他，步兵弟兄就特别提到了，摩西说我的嘴还没说不可以，也就是说我的嘴没有接受神。说的重要一重严重一点，就是修理过。说的轻松一点，是我还没有让神造就过，所以我根本就没办法说神的话。你让我去说，我说不出来，神好像根本就不能没理会他的理由。他就是告诉他说，你就是去，你就是要去。所以你看十二节，摩西说完了话，十三节耶和华还是吩咐摩西亚人说，你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两方面的人都包括在内，法老王、埃及王，他们不听你，但是你不管他们听不听，现在是那自有拥有的让你去，你就去吧。那所以这我撇开当中夹上的那一段，就说到最末了的时候就说到二十六节的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那这一段话什么意思？不然如果光是看见两节的时候，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摩西亚伦是替谁说话？不是人跟人说话，是神要他去向人说话。这个人包括埃及人法老和以色列人都包括在里面。那么然后问题就不在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肯定神自己的权柄和他的差遣。我们要留意的呢，是留意上面所提到以色列的族长的名字。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读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留意十四节，他说以色列人的家长的名字记在上面，那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留意的。圣经头上的那个标题呢，这个标题不太准确了，你不要给他来影响。那他那里说，那以色列记以色列人族长之名，但是你读下去的时候没有啊，十二个支派兵没有出来啊，你只看到什么？流便、西面、利未，还带上一个犹大，但是他没有算犹大，不过把犹大也摆了上来。那我们就留意这个问题。为什么留意这个问题呢？留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第一方面你注意到，他这里是数算以色列人一部分的家庭的那个家谱，那个族长的名字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上来的，但是数到哪里就停止呢？数到立位的停止。那为什么数到立位的停止？但上面又说是以色列人 主那个国家的以色列家长的名字。那我们就要注意到那个事情了。那为什么底下那一句话跑出来去对以色列人和法老说话呢？就是这个摩西和亚伦就跟这里有关系了。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神的选召，神的选召。在以色列人中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的领袖来说，从长子算起，没有算出一个是能被神用的。从利未，从西面的家族再接上来也是一样，神没有看到有人可以给神选上。但算到利未家族的时候呢，就算到摩西亚伦的父亲为止。那为什么这样算呢？因为神在那里找到他能差遣的人。虽然这些能差遣的人起初在神的面前还是带着人的愚昧和无知，但是感谢神，你看到摩西和亚伦跟以色列人的区别在哪里？以色列人就一直不肯听话，但是摩西亚伦呢，从不肯听话到可以听话，那可以听话就不等于还不等于听话，说他还有好几次的翻覆。但是因为神知道他们能接受神的选召、差遣和对付，那所以这一个家谱的里边呢，就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体会到神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本性，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要听神的话的。但是神在他的鉴察的里边，他能看到虽然我们的本性是这样，但是其中总有很少数的人他们能体会到神的那一个选召或者神自己的心意，这也乐意在主的面前从愚昧无知到被神造就的成为他们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在摩西亚伦身上，我们从这个家长的那个家长的名字的数点上面可以有一点点这样的领会。我们感谢神了，所以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在神面前的反应和法老在神面前的反应，就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一件事，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这事，不是一句空话。神是这样说出来，神就是这样的来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来到我们蒙救赎的这一方面来说呢，那就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怎么从不信走进来，然后从走进来信，从信走进来继续地往前成长。感谢主，不是因为我们会做的这样的事情，而是因着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